说过了，第一次神说我曾爱你们，如果神说了就是了。我们的回应，感谢主，的的确确神看上了我们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现在有了犹太教，他们在圣经之外有了一些解释，所以现在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你圣经里也许找不出来，但是在他们遗传里面你就找出来了。所以对每些事情都有解释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当神说话，人对神的话加上解释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加上解释当然跟当时的情势有关系，跟背景有关系。按理来说，我们没有理由问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，但是当时的环境，你不能不打这个问号。如果神爱以色列人，为什么让他们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地方？为什么神对埃及不这么做？为什么神对叙利亚不这么做？为什么神独独地看上了以色列？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非常清楚的，人觉得如果神爱我们，他不会出这么重的手，用这么猛的腰。但主说，我就是因为爱你们，我用了一副猛腰，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地方。他们回来以后，他们拜偶像的病就果然被医治好了。有的人认为继续拜偶像，神容忍我们，神爱我们，但是不，神爱我们就不能容忍我们，神爱我们他就要用一副的猛药不可。所以实在说来，神爱我们是永远的爱，但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沮丧。为什么？因为看着那些环境，你怎么能说神爱我们呢？所以这个时候，神就对这些好像明白神的话，他们有他们的结论，他们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，他们的结论是非常适应当时需要的。我听见一些年轻人，他去读了神学，回来他怎么说呢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今天走主走的路一定是最前面的路，最时代的路，所以今天神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一番新的作为，我们这些人都太老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许多人当他读主话的时候，他加上了当时的文化，加上了当时的背景，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些理论。这个就是对神的话的解释。如果对神的话单纯的解释也就罢了，人就把当时的文化、当时的背景也加进去，这样的你看见非常时髦了，这样的话你看就能迎合世界的潮流，年轻人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现在年轻人不能像过去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很清楚的，神说话，人也说话。不过这个时候神对他们说话，他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神说我爱雅各， 为什么爱雅各？不要问我为什么爱雅各。在神的眼光中，你明明是这虫雅各。在神的眼光中，雅各本来就是抓的。雅各本来的世界就是平面的世界，他在平面的世界里面爬来爬去，他从来不知道有第三种空间是指向天的。所以要小心，这是神给犹太人的祝福，也是神给雅各的祝福。但是神拣选雅各，不是叫他在地上爬来爬去的。神不只借着天梯给他看见有第三种空间，有一个东西叫做天，而且神要把一只毛毛虫能变成蝴蝶，能翱翔在蓝天之中。这就证明说神爱我们。他们忘记了，他们忘记了神的爱是拣选的爱。所以神不说话，神一说话就把我们带到过去的永远。神看上了我们，爱我们是没有理由的。我们不过是虫雅各，他爱我们。看看遭遇就清楚了。同样的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同样的，以东荒凉了。但是以东的荒凉就像大家去过佩塔拉一样，那个城是不可能再恢复的，让它永远荒凉。失落的十个支派流浪到世界各地，过了70年，神有没有把他们找回来？没有。为什么神特别看上了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？他们被掳70年，神说70年以后你要回来。这什么意思？虽然神用了一副猛药，虽然神管教了他的儿女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最后神给他们有回头的恩典。如果今天主还给我们有回头的恩典，看看以东的遭遇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就拣选了我们。他第一次爱就爱上了我们，他第一次给，神就把他独生的儿子给了我们。我们居然还能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这是第一回合。我们来到第二回合，藐视我们的祭司啊，耶和华对你们说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尊敬主人，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我既为主人，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神说这个话好像鸡同鸭讲，他们听不懂。神说你们是藐视我名的，儿子尊敬父亲，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我既为主人，敬畏我的又在哪里呢？他们没有蒙光照。神明明给他们看见他们所做的，他们没有披麻蒙灰，他们反问说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然后我们的主就解释下去，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，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？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 是可以藐视的。啊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神的名和神的桌子是连在一起的。谁藐视神的桌子，谁就藐视神的名。那什么是神的桌子呢？很明显的，这里给我们祭坛，原来就是神的桌子。他们为什么藐视神的桌子呢？因为他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上面。第八节，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，这不为恶吗？将瘸腿有病的献上，这不为恶吗？你献给你的省长，他岂喜悦你，岂能看你的情面吗？那为什么这些人没有感觉？又和大环境有关系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现在不是所罗门的时候。所罗门的圣殿是用国库来支付的，有的是牛，有的是羊。现在已经是国破家亡，这些人好不容易从巴比伦回来了，路上你看不见云柱跟火柱。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看见他们有的只是有限的资源，现在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。所以圣殿并不像当初的圣殿。感谢主，终于圣殿盖起来了，终于他们能够献祭了。想想看，理论是一件事，实行是另外一件事。大家都知道神话语的标准，大家都知道说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，但迟早有一天，你的生活和你所经历的日常的生活，你如果真的要实行神的话，你看见在巴比伦容易实行，在巴比伦个个都成功。当然你可以献上没有瑕疵的牛，没有瑕疵的羊。现在有祭物能献上已经不错了。在不得已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是平安的，他们觉得我们没有看不起，我们没有藐视神的桌子，因为在有限的资源底下，我们不能不这样做。我请问弟兄姊妹，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，自从加尔文回来以后，如果根据改革中的神学，神的话是不会错的。最后神的话是最后的法庭，神的话是最后的话，不只支配我们的信仰，也支配我们的生活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按理来说，所有的法利赛人他们所遵守的是文士的所解释的律法，一面有理论，一面有实践，应该这是天衣无缝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自从改革运动以后，你去问那些，他们说我们是基要派，我们是福音派，他们是现代派，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，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相信。但是弟兄姊妹， 等到实行的时候，人觉得有了难处了。